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到第483节。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问说，有没有信基督教的或是信佛教的朋友改信赛斯资料。当然或许我们用信这个或信那个的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十分适当，现在主要就是说，原来你是学习什么样的宗教宗派，然后现在改学习赛斯资料。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就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例子，是一位鼎鼎有名的主教牧师特别喜欢赛斯资料，还特别从佛罗里达州跑到纽约的艾尔麦拉来拜访曾根罗，还参加他们几次的课程。我个人因为曾经在基督教这个领域当中浸润蛮长的时间，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讲的话，要去学习新时代的思想，甚至于像赛斯这样没有身体的灵的话，不要说牧师或者是主任牧师，连普通的教友们都会觉得是一个忌讳的。在我们美国的教会当中，经常教会的牧师会教你说，一旦你信了基督教之后，要远离一切的新时代的思想，连中医都不行的。他们有一种表叫学术清单，我的国语发音比较不标准，就是行学术那个学术清单，歪斜的斜。如果各位看过学术清单的话，就会觉得那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我们城县的一个城市演讲，好像在演讲当中曾经提到赛斯资料这样的字眼，其中有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听到这是赛斯资料就不敢再听下去了。主办单位后来曾经跟我讲说，最好能够不要在演讲当中提到这跟赛斯资料有关，因为这位离开的朋友去跟我这个朋友说，他们教会是不允许听新时代的东西，尤其是像赛斯这种灵体所说的论述方式。那现在在这一节当中并不是教友，而事实上是一个主任牧师，在当时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专门在做全国的巡回演讲的大牧师。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内容，这一节是1969年5月21号星期三举行的。罗在一开始就提到，昨天5月20号下午跟晚上，我们都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是牧师詹姆斯克罗森和他的妻子。对真来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真在小的时候偶尔会有小朋友的自发性的灵异经验，这些灵异经验被神父知道之后，曾经说过神父很严厉的处罚，甚至把他喜欢的书全部都烧掉了，而且一再的告诫真不可以去接触这种资料，以及不可以说这类似的事情。那现在既然有一位著名的全国在演讲的牧师来拜访他们，对真来讲的话，当然给真打了一针非常强的强心剂。各位知道，从佛罗里达到艾尔麦拉少说也有几千公里，坐飞机都要飞六七个小时才会到。虽然这位大牧师詹姆斯克罗森并不是直接从佛罗里达来拜访他们，但至少这是从佛罗里达跑到艾尔麦拉来拜访曾根罗这一家人，还乖乖的来参加他们的课程好几次。我在真的 ESP 学习班上也看过几次跟这个牧师之间的上课内容，不过在这一节就附上了昨天他们上 ESP 学习班课程的一些记录，这个记录还有录音带，这个原始的录音带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不过整个上课的内容都呈现在这一节的课程后面， 我本来是在想说，在上483节之前，是不是来先讨论一下克勒森神父他们昨天上 ESP 班的内容先，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呈现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不过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一节后面我们就会提到了，先谈到或者是课程结束后再谈到，我相信是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的上课内容会把第九册的内容全部放在一起，所以各位在课程完毕之后，如果想要去看之后的课程，还是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到的。其实各位在参考我们这边的录音内容的话，是可以按 mouse 的右键把它存下来，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机里头。这种方式应该是比你在看视频的资料要方便很多，因为你在任何时候还是可以带着这个录音在边做事边听的，同时也可以算是帮我做一份备份，不会像我们之前的资料一旦被黑掉以后我们就找不到了，某方面的话也是蛮可惜的。我们就根据课程的内容的进度来讨论好了。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牧师詹姆斯·克勒森和他的妻子在他的巡回演讲结束的时候来拜访我们。各位，美国的牧师真的非常的多，但是会到处巡回演讲的牧师并不是那么多，除非是非常有名气很受大家欢迎的演讲家，这样的牧师才会在全国做巡回的演讲。在美国的情况是，在一个小小的乡镇当中就有很多的教会，而每个教会都有很多的牧师，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公庙到处都有小庙，而每个庙宇里头都有一个主任牧师，所以不是当牧师就可以做巡回的演讲，必然是非常有名气而且很会演讲的牧师，很受欢迎的牧师才会做全国性的巡回演讲。他们在巡回演讲结束的时候来拜访珍跟罗，而他们这次的旅行是从佛罗里达的新家到麻塞诸塞州的伯克郡的夏令营。我并不知道这里的夏令营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组织是非常的庞大的，能够当作是一个夏令营的话，一定是一个专业的训练场所。因为一般如果教会在寻找那种三四天四五天的退休会的话，通常会在自己城市周围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的地点去寻找适当的地方，不会从佛罗里达跑到麻塞诸塞州的夏令营来上课。所以推想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是一个专业的基督教的训练场所。我们的教会除了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没有举办退休会之外，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在离教会大概一个小时的地方在那边上几天的课程，这样的上课的地方已经非常的大了，甚至比一个学校都还大，他们有自己的湖泊，有自己很多的教室，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学院那么大了。但这样的地点也只不过是提供一般的教会来这边上课而已，不是像詹姆斯那样横跨好几桌来这边上课。我们最远也曾经跨教会到旧金山去上基督教的退休会，但是那是非常有名的牧师。所以从这个资料来判断，在当时的詹姆斯·克雷森牧师应该是非常有名的演讲家，才会从佛罗里达一直到麻塞诸塞州的营地来上课。从某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牧师的勇气就非常大了，因为他是那么有名的牧师，又敢于亲自去找灵媒并且跟灵媒一起上课，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冒险精神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就像隐斯博士这样的人也不太敢跟珍跟罗他们两个人接触，更何况这个有一个宗教组织的牧师，他们要有非常大的勇气的。那么为什么克雷森会想要找珍跟罗，主要是因为克雷森牧师已经阅读了珍的 ESP 的书，他以各种方式不只是来这边上课，而且还帮他做宣传，帮他联系报纸的主编人员等等，所以珍跟罗是很愿意迎接他们的。 罗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注解是说，昨天的 ESP 学习班的夜晚，他们通常 ESP 班是在星期二举行的，昨天当然也是星期二，我们这位大牧师还特别参加了昨天的 ESP 的学习班，而且在学习班上举行一次被录音的课程，课程的副本刚才提到了会添加在这一次的课程的后头，在部分的课程是说给牧师以及他的妻子听的，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成功，而且在昨天的 ESP 学习班上不是只有赛斯对克雷森牧师的这些对答的内容，还有一段是针对克雷森神父去谈他所感觉到的印象，也就是克雷森的前世，是透过真的心理能力没有经过赛斯的帮忙去替这个牧师来解读他的前世经验，好像在我们美国有通灵能力的人是替你来 reading， 也就是解读你的前世经验，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好是真所做的事情，而为什么真能这样做，除了上了赛斯课之后自己的心理能力大幅的增加之外，我们当然没有忘记他在波士顿的那一世本来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灵媒，而灵媒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他自己感觉到的这些印象，所以昨天晚上真也对牧师提供了他自己的感受印象，罗说再说一遍，这些都很成功，牧师一直停留到凌晨1:30，我们拜访人家去参加别人的课程会从下午一直上课上到凌晨1:30，这未免也太稀奇了，各位去算算到底有多少个小时，他当然没有提到5月20日的下午到凌晨1:30，下午是什么时候，一般在美国的话只要超过中午12点以后就算是下午了，所以有可能足足12个小时的时间，这位克罗森大牧师既然能够在真跟罗的房间里面待了将近12个小时的时间，比一般上班8个小时都还要更多。罗在这边形容一下克罗森牧师是什么样的一号人物，罗的形容是说克罗森会见许多非常有名的超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这里提了3个人的名字，包括艾琳·加勒特、亚瑟·福特跟马丁·艾本等等。克罗森牧师有很多问题在问赛斯，而这位赛斯绅士也都能非常的泰然自若回答克罗森牧师的问题。罗做了以上的注解之后就开始上今天的课程了，今天是上早期课的第9册的第483节，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开始说话，赛斯说昨天的会面会有一些有利的结果，你们的好牧师来拜访之后令人印象深刻，他将会对许多人谈论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赛斯的现象。罗在这边又做了一个注解，克罗森牧师带走了一些课程的副本，他要求真在6月底在伯克郡，也就是马赛诸塞州的那个夏令营，再做一次严肃的会议上的进行演讲。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克罗郡这个夏令营是非常正式的大型的学校，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专门的训练中心。克罗森牧师在上课之后，你看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就要真再去克勒郡的地点做严肃的会议，可见克勒森牧师本人对赛斯资料是有相对的肯定，要不然的话他只是来拜访一下就好了，既然要求真跟罗能够在下个月的月底到马赛诸塞州的克勒郡再去做一个严肃的会议，并且跟所有的人做演讲。赛斯继续说，赛斯说今天晚上你早先说到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并且已经表明你开始改变了思维的习惯，这样的一次冒险也会有助于鲁伯感觉到他正在掌握着宇宙中他自己的财产。赛斯总是充满了幽默，也就是这个克勒森牧师是因为看了真的 ESP 的书才来拜访他们的，这本 ESP 的书大家知道是中文翻译成实习神明手册， 既然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一个大牧师来艾尔麦拉特别来拜访曾跟罗两个人，所以塞斯才会说，你看你那个书一出版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掌握了宇宙中自己的财产，连这样一个有名的牧师都会从佛罗里达特别跑到艾尔麦拉来拜访你，所以你看就单单这本书就能够让你带来很多的财物。写一本书就觉得在宇宙中能够掌握自己的财务，这赛斯也未免太幽默了。赛斯在这里说，这对真的信心以及真的银行账户都会有好处的。这里赛斯不是提到说，早先你曾经说一个想法，赛斯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表示你的思想已经改变了，敢做这样的冒险。因为早年的真是非常怕自己的这些通灵的经验让别人知道，而现在呢却有这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说真吃完晚饭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课程把它列印出来，并且把它列印出来之后再重新编辑过，作为一个能够让别人订阅的课程的分发，就好像我们在编一个地方报纸那样，他们上课之后的内容把它列印出来，等于编了一份报纸让别人能够来订阅。订阅之后怎么去派报呢？应该是到他们家来拿吧，我猜啦。真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把上课的资料想把它拿来编辑成报纸，然后还要包括广告印刷跟编辑等等，所以我们这位鲁伯真小姐是非常有商业脑筋的，他不但想要把自己上课的赛事内容用报纸的方式来推展，能够取得因为别人对他们的订阅而获得一份额外的收入之外，还想要做广告，把自己编辑的东西能够列出广告，我就不知道会有什么人愿意把自己的商业广告放在一个灵媒的私人报纸上面。不过赛斯还是在课程当中去鼓励他，上课一开始就提到，你早先说的这些想法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至少在心理上已经改变了你的害怕了。赛斯继续说，在他的心里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他能够把赛斯曾经在前面的课程鼓励他们去看的那一本书，大家可能知道这本书叫做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术。赛斯在算蛮长的一段上课的时间当中都在鼓励真跟罗能够好好的去看这一本书。我知道在台湾应该有很多人也在介绍这一本书，这本书在台湾也有译本，是麦斯威尔马尔兹所写的。麦斯威尔先生写这一本书至少有五六十年的时间那么久了，所以算是一本非常老的书。到现在我在美国都还可以买到麦斯威尔的英文版，所以他算是一个长寿的著作了，恐怕连他自己是不是还在人世间我们都有点怀疑，所以这本书的时间是非常的久。而真跟罗两个人至少是在1967年的11月6号就已经在看这一本书了，离现在大概有52年的时间了。我知道在赛斯界有很多人在介绍这一本书，各位如果要买的话是世子文化出版的，名字叫做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术。我们在洛杉矶读书会的朋友大概都已经详细看过这本书了，应该也在两三年之前了。第一次在早期课提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在早期课的第八册的第377节，而我们在下个星期开始就会上早期课的第八册，所以很快会上到这一节课的内容。当然不是只有这一节在提到这一本书，而是提非常非常多次。我们现在在上的是483节，距离那个时候的377节大概也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赛斯还是在提这本书，希望真跟罗两个人按照书的内容来做一些实验。赛斯在这里说，自我形象整容术如果用在他的工作上，并且在他的赛斯书中用这种方式的话，把他所有的能量集中在用到这一本书的方法，就会取得一定的症状将会减轻的效果，并且会快速减轻这些病症状况，会枯竭，而且在稍早的时候他的能量是如此的被耗尽， 以至于让他以相当彻底的方式这样做会更困难，这就是我的建议。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把这本书买来看一看。你看从1967年的11月6号到今天是1969年的5月21号，整整一年六个月的时间，赛斯还是在介绍这一本书，还是希望曾根罗好好去学习这一本书。然后赛斯说，顺便说一句，这和祈祷有同样的效果，也就是在看这个自我形象的整容术跟祈祷有同样的效果。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曾经提到，赛斯蛮建议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做一些祈祷。记得前面不是真有一些问题吗？在宾州的塞尔士跟他妈妈相处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在做祈祷，所以身体的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赛斯才希望曾根罗至少每天花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做一些祈祷。各位如果去参考前面的课程，就会听到这样的信息。而如果去看麦斯威尔的这一本心灵整容术的话，它的效果跟祈祷有一样好的效果，做所有他应该做的事情，把他应该的都放在写作的时间内。如果他能够专心让自己写作的话，在写作的时间也会有灵感，那么他一定会自动处于健康的状态。你看，所以赛斯是从三个方向想要改变真的身体状况。一方面当然就是祈祷，再来就是希望他多看一下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术这一本书，再来呢把自己的工作尽量专注在自己的写作的这个工作上。因为当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就会带来更多的能量。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也曾经提过，意识产生能量，而能量产生行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能量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抓住我们的内在意识，那么从行动开始一样可以达到能量的增加跟意识的清晰的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从意识上去觉醒，或者从能量当中去释放，或者从自己的行动当中去尽量的全神贯注的行动，这三者的每一个切入点都能够带来身体的健康，也能够带来能量上的改变以及意识上的清晰。或者说当有了能量，有了意识之后，我们的行动也会更加的见即履即，充满活力。然后甚至说透过观察自己这样做，并且透过生动的想象，身体的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当然也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当然也写在自我形象整容术当中。所以当然不只是身体健康的问题而已，也是真必须要做的事情。甚至在这里继续说，早些时候说到的事情，你们现在就可以从麦心智这边开始。当这本书完成后，这可以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投入，现在可以在思想上开始进行，这将有利于鲁伯把自己投入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强调我今天晚上提出的建议的重要性，他现在非常能够把他自己全身心投入，把他饱满的热情投入进书中，所以这样做将会自动的减轻其余的症状。我自己的猜想，我认为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当这本书完成之后可以令人兴奋的投入，当然有可能是在指这一本心灵形象整容术。但是各位你去想，已经一年半了，不可能这本书还没有看完，所以显然在这里说当这本书完成后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投入，应该指的是真自己在写的书，而不是指这一本自我形象整容术这一本书。因为在后面他还是在强调，如果他能够把他全部的身心都投入他自己的写书的状态的时候，把他的热情尽量的投进去在写书当中的话，会自动减轻我们其他的症状。所以各位你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目前状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提出一个行动的方案，能够把自己热情的投入自己的创作工作当中，就可以解决我们其他的无关的症状或者是人生的问题。我觉得赛斯在这样讲的时候是有一些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技巧。 如果我们是为了要转移焦点而转移焦点的话，那这样的话也其中包含了我们的自我的目的性，多少还是会带着我们前面的课程所说的白熊实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转移焦点。但是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如果你先不要去管现在所发生的问题，而全身心的去投入一个行动的话，自然这样会把你的行动力，会把热情引出来，会把你的内在的智慧引导在你的创造性工作上。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我们在人世间的人，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转移焦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少其中还是有一点我们所看不到的盲点，所以还是必须要来自于我们的能量的观点，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由衷的感觉。你只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于你的其他的工作上，这样就好了。不要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然后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行动规划。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在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那种失之东偶收之桑榆的那种心态。所有这些观点都还是必须要回到一个能量的观点。赛斯在这里还是以能量的观点在告诉我们，他说幸运的是鲁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都在从夏末到秋季这段时间。我在猜这跟纽约埃尔麦拉的天气是有关系的，一旦到了秋天之后一直到严冬这段时间，埃尔麦拉应该都是厚厚的积雪，必须要一直等到夏末一直到秋天的这段时间，对真来讲的话才不会受到天气的困扰。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幸运的是鲁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是在天气好的这段春末到秋天的这段时间。赛斯交代罗说，让你的老婆去阅读这些赛斯资料，并且告诉他我说过要把它投入在实践当中。赛斯很会比喻，也非常的幽默，他说你当前的生活就好像是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就如同你们在写书那样，你的想法就是词语跟章节，合理的利用你的想象，然后像自我形象整容术建议的那样，专注于利用心理的力量以及其他的方式去进行卓越的训练。他们好像在写书那样，你的生活好比在写书，直接就变成初稿，而不用做那么多的修订。各位，你知道我们的赛斯资料是不用修订的，赛斯只要讲出来就是书了。对赛斯来讲的话，不需要像我们在写作那样，写完之后重新再看，看完之后再改，改完之后再去想一想，然后再来改一改。赛斯资料是写下来就是赛斯资料了，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而他是用这种方式在形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在写一本书，在生活当中我们一旦过去就过去了，你怎么样去修改你曾经过的这些生活。当然我们是可以透过当我们死亡之后到死亡地带的内在层面，然后把曾经经过的这些生活的经验重新组织之后，然后再来投胎。但是这样来讲的话，毕竟又是另外一个新的人格了。所以你看赛斯的切入点真的都是非常的有智慧，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过人生就好像在写一本书一样，或许我们的轮回转世就好像不断的在修订那种感觉。而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更了解自己的内心的状态的话，如果你专注在自己的心理的特征的话，你就不用再像写作的时候不断在修改自己的写作内容那样，一旦写出来就已经是定稿了，不需要做那么多次的投胎转世来做修订。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把今天的课程先停在这里。在下个星期我们会从他们会直接成为初稿，你们就不必那么多次修订这里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 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